用历史分析时事，只要是个外，不分国内外，通通聊起来。我是主持人李奕修，历史哥。周一至周五早上11点至12点，请收听《历史一奇秀》。
欢迎回来，这里是《历史一奇秀》的现场啊！我是主持人历史哥李奕修，我们今天继续追寻历史，追求真相啊！那我们今天现场大来宾的是我们国际事务专家介文吉大使，大使好。
历史哥好，各位朋友大家好。
好，这个之前呢，我们这个常常两周看一次大使哦。那因为现在大使比较忙啊，所以呢，我们现在这个一个月呢，会跟大使来聊一聊我们这个国际的这个局势哦。那最近当然国际局势是很多啊，我看到这个布林肯马上要到中国大陆去了、那哇，对，大家也知道美国媒体很会吹啊，布林肯要去之前，然后牛逼哄哄啊，什么。什么这可能的几个行程哈、会达成的什么哇，讲了一大堆哦。那其实我觉得这很多都是所谓的媒体障眼法啦，它应该还是有一些核心的议题。因为我们也看到这国务院驻青康达其实才刚去往回来嘛，而且呢，其实有个行程很神奇，他见了国务院的副主任啊。所以这边我们
国台办
对 对, 對国台办哈、对他说错就更正，国台办副主任啊。那所以这个大家就很关注说哦。是不是因为赖清德即将要上来、所以520之前呢、中美的这个外交事务方面最高负责人、那连同两岸的问题啊，大家必须要坐下来好好谈一下。我们先从这个角度切入好了，因为我今天我下的标题叫做中美冲突越演越烈，越演我给他这个特别挂号起来、因为呢美国要选举了，很多事情都要讲、包含 TikTok 被禁啊等等的、所以我们先请教大使一整个大框架，就是说这次布林肯到这个中国去，他到底想干嘛？
我觉得基本上还是台湾问题啊，寻求双方的共识。然后对于一些如果有不可抗的状况出现以后啊，双方如何来面对因应啊？我觉得这个是因为4520最快到了，我觉得现在尤其美方跟这个赖清德大概已经接触的也已经很频繁了、大概已经看出了一个轮廓了啦。
对，
那他一方面要跟中国大陆哈做一个简报，另外一方面哈也要了解一下中国大陆可能的反应啊。对，然后这种是一种我们的外交就叫预防外交，
预防外交，
它不是以危机产生啊才出来处理，它是管控一个可能会发生的危机。因为美中之间关系可以发生的这些都已经发生了，
对，
会发生的冲突也都发生了啊。那接下来就是说，主要我想就是台湾问题了。那台湾问题现在它是一个变数，这个变数就是大家就很要投注更多心力，想要去让它怎么样，可预测、可掌控。
对
对。那中国大陆事实上的话，我觉得习近平上一次见马英九也把大陆的底线哈画得蛮清楚了，就认同中华民族就可以了，讲是中国人就可以了，对不对？也没有提什么哈这个一国两制哈，谈的是什么？讲的是这个哈，就是九二共识啊，而且九二共识马英九提出了，就是说我们这边中华民国版的九二共识正统的解释。当时习近平也没有否认，对不对？那所以就变成就是说九二共识不是所谓的中国大陆的一国两制，像民进党所解释的这样子啊。所以我觉得就是说这些部分习近平该做的也都做了啊，就是说对台湾释出最大善意嘛啊。
对，
那现在美国因为这个直接在跟赖清德团队正在交涉，是美国的团队。那我觉得就是说在台湾问题上，那么目前来讲维持一个稳定而不会兵戎相见是符合美中双方的利益的。在这个共同的利益基础上，那是有合作空间的。
对，
也就共同一起来管控赖清德。
所以呢
对对对，他现在因为这个美中有共同利益嘛，那所以赖清德这个变数他们就要掌控。那我觉得美国大概已经摸清楚了，赖清德昨天嘛还前天见美国的这个国会议员访团，
对，
他也说了他要努力维持现状嘛，对不对？那
等于是菜归赖水咯，
基本上就是菜归赖水。可是问题就是说这个中间还有很多些微差异，比如说他在很多发言的时候讲台湾主权啊，讲这个要国家重建啊，社会改造啊，
洗涤心灵，
洗涤心灵啊，这些就会让人感觉不寒而栗嘛，对不对？ 那这也是就是都是基本上就是台独主张嘛。
嗯哼哼，
那所以在这一次的这个520演讲里面，我觉得美国也很重视，中国大陆尤其也很重视。当然中国大陆除了看你这个讲话之外哈，
嗯，
因为过去哈，从这个陈水扁开始哈，他这个就职演讲哈，基本上都是美国人在画框框，
嗯，
就不管是陈水扁啊还有蔡英文啊，都是美国画的框框。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来美国的对台的政策，
对，
哎，他的纲指导纲要是什么。
嗯，
那他要借着赖清德或陈在蔡英文的主调就是维持现状。
嗯，
他基本上就是维持现状， 对不对？陈水扁那时候美国要求你不能宣布独立，你不能够废除国统纲领，这些东西啊
他全
更清楚，他全部都干了。那可是废除国统纲领是个最明确的，对不对？那后来就造成阿扁后来跟美国关系完全破裂嘛，美国对他采取报复了嘛。所以这就是美国对台政策的纲领会从赖清德520的演讲里面展现出来。
对，
这也是中国大陆最关切的，倒不是说真正怕赖清德做什么，因为赖清德他说了也可能反悔啊，可他要看到美国对赖清德对台湾政策的那个框架是什么，中国大陆是看这个。所以我是觉得这次应该是会谈到蛮 detail 这个主要的啦啊。那次要的话我觉得就是说俄乌战争的问题了。
哦，有，
哎，俄乌战争的问题，因为美国也基本上他们发觉这个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无效，
对，
那就是说中俄之间的贸易额哈高快速的成长，要很快就到2400亿，去年今年可能会创新高。那他们就怀疑，就是说俄罗斯今天很多这个哈军事的实力还是来自中国大陆给予俄罗斯的经济上面的补经济，你没有直接啊提供武器弹药。可是你那种军民两用的很多产品啊，还不断的运送到中俄罗斯，
嗯，
比如说像车床，
哦，
啊，比如像晶片，啊，这些中国大陆还是对俄罗斯有很大的这个出口啊。那他认为这个军民两用品的话，他认为中国大陆应该要禁止，
嗯，
那么应该跟俄罗斯啊进一步划清界限，而且已经提出了他的这个所谓的报复方案，基本上他可能禁止啊。这个把一些中国的大陆的银行跟俄罗斯有往来的哈，把它逐出 SWIFT，
嗯，
也就是美元的清算系统，
嗯，
那这个也是一个蛮大的动作的，
嗯，
对，大概我想最主要是这两个吧，对，
哦，那所以这里面其实有好几个议题可以来延伸，因为就在刚刚的时候，赖清德正式公布了他所有的国安团队嘛，
嗯。
那我前阵子有一个看法是说，其实目前赖清德的我认为叫做涉外事务啊，这是对岸的一个用法啦，就对外的一切的相关的这个事情哦，那以台湾来说涉外事务大概就是两岸国防外交，我觉得还加一个海洋啦，因为其实海洋是美国最重视的，就是南海冲突嘛，那我们也看到管碧玲也留任嘛，所以如果这些涉外事务，那包括海基会现在也是郑文灿，那我们看到这一套班底其实都是跟蔡英文个人关系，不是不论派系的，就个人关系是比较接近的，
对对对，
绝对是比赖清德来接近的，啊。
对，
那尤其是顾立雄刚刚公布的时候，有些可能之前没有在注意新闻的人，看一下他惊醒说啊，国防部长用一个从来没当过兵的，
嗯，
那
我们那个年纪没当过兵很有问题，
对。
是心理身体有些问题啊，还是心理有问题？不晓得为什么他可以不当兵啊？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嗯，我们那时候不当兵的比例很低哎，欸。
对，那时候逃兵困难。
对啊，
不像现在这么各种理由。
不像那个装疯，现在不是说有人装疯吗，
哦，对对？有一个名嘴嘛，
名嘴他装疯，然后做一些奇怪的事，军队怕他了。
在这个
把他退训了是吧？
你知道他就是符合标准 SOP， 因为我在军队里面当残疑人士，啊，我们那个时候已经逃兵很多了，
嗯，
那个也不是逃兵，是说应该说躲避兵役啦，
嗯，
或者是说涉嫌躲避兵役啦，嗯，我顾过那种那个逃走那个在那个国军802吧，
嗯，
高雄的嘛，然后这个802还803忘记了，然后呢还有这个反正各种我都处理过，
嗯，
然后他是 SOP， 就是在床上排泄。
哦，
是其中一个 SOP，
哦，
就基本上呢他这个评估精神评估有其中一点这个会纳入，
哦，那做到这一点他就可以
对他这个其中
免除兵役了，
对，然后还吃什么土叶子啊什么的，有的没有的一大堆哈，反正这个很扯，然后顾立雄到底什么名我不知道，但是我 话说回来倒是我的观察点是这样，就是说这些涉外事务的整个团队班底都是蔡英文很接近的，我甚至可以把它归类为这个泛英系的感觉哦， 那这目前来看，就是赖清德是不是暂时失去了他这个对外的一些这个团队的直接掌控权？就比如说从萧美琴以降这一些这个美国人都是支持这一些不是赖清德能够直接掌控的人。
对，我想就是美国直接掌控了，基本上吧。那你要知道，那个赖清德小孩都在美国，吴钊燮小孩在美国，对不对？而且他在美国待了很久了，他叔叔也在美国嘛，对。对，所以他们跟美国渊源很深啊。对，是美国人比较能够放心的啦。对，
顾立雄也是在美国读过书。
对，顾立雄，我想最主要是因为他国防外行啊。对，
更好掌控。
才好掌控。你要搞个内行的，你怎么你要骗他，那就骗不好骗啊。那像顾立雄这种好骗啊。对啊，我做过部长，什么都不知道也很多啊。
官大学问大。
对对对对对对，真正你那个一个行业，你要摸清楚，人家是花一辈子的时间。
没错，
他那个哪是三两只三脚猫，就是啊，做部长，这个自己骗骗自己可以啦，人家也不服他啦，对啊，所以这个比较好，这个比较好控制啊。对，然后基本上也有说，这个蔡英文也想展现一下。他这个后蔡英文时代他的实力吧，对，这也反映出事实上民进党本身这方面人才是很欠缺了，对，
所以其实
拿不出什么人来了。
但是这整个结构看起来就是美国对台湾的这样的掌控跟介入，我认为比蔡英文时代更深，因为蔡英文时代的话，美国是透过蔡英文这个支点，
对啊。
那现在的话呢，这个变成说赖清德没有办法掌控全局，那蔡英文这个支点反而变成对赖清德在这个我说这个对外事务、涉外事务相关的整个领域的全盘的一个遥控的这个状况。
美国控制很好啊，赖这个萧美琴就是美国的监军嘛，对，派驻台湾的总督监军嘛，然后这个就是说，这个吴钊燮就是美国的哈，国务院的外事顾问嘛，对啊，派在台湾的。然后那个
顾立雄
就是美国，就是说哈，派驻台湾啊的军事代表嘛。
啊，
对啊。
那这样的话，管碧林不就是派驻台湾的海洋代表兼？海巡代表？
没有啊，美国人看不上他，水准太低了，只会坏事。
因为我对管碧林事情印象很深刻，他之前不是一直在鬼扯鬼叫嘛？
对啊，
那时候还跟在野党在攻防，突然那个萧美琴去美国之后，突然照着稿念道歉，然后就熄火了，太明显了，
就听话，
所以就留下来了，
他就知道谁是老板啊。谁下的命令他要听，谁下的命令他不听，对不对？你叫他跪下来痛哭他也会啊，只要是下命令的人是可以影响他，他就做啊，对啊，对，不要小看他，他这方面倒挺灵的，对，能屈能缩啊，能屈能伸啊，对啊，
所以看得出来，就是说这个系统是很有意思，但是确实对台湾所谓的主权。是极具伤害性。
对啦，不过从赖清德到这个他后面的台独的大台独到小台独啊，这一群他们都有深信一个信念，就台湾台独的未来，台湾的现在，台湾的未来都要靠美国。美国只要对他们支持，他们就可以吃香喝辣。那能不能达成台独的目标呢？美国爸爸最后会答应的，现在听美国爸爸就对了。做这种地下台独，不要搞地上台独，就这样子。
可是他们看那么多势力，不会怕吗？你看美国支持过的政权，说放弃就放弃。你看哦，大陆时期的老蒋哦，国民政府嘛。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南越哦，阿富汗，然后都是一模一样的方法，最后就要跑的时候就说：“哎，你贪腐啊？不是我不救你啊，你太烂，你贪腐贪钱。”我觉得乌克兰前阵子很焦虑啊，虽然最近钱又要到了，但是这个钱到了也是有猫腻啊。那整体来讲，那其实美国内部也是一直在讲，泽伦斯基政府贪腐啊，很烂啊，扶不起来啊。对啊，那随时感觉随时跑，那阿富汗这个加里总统都不知道都已经好像回到美国了吧？那个阿富汗的那个美国扶持的共和国，这些膝盖也怕够啊，没有人帮他平反，南越已经永久消失了。
我怀疑赖清德知道这些事 那他可能没有，他没有这个背景，不太清楚。
哦、
那另外一方面，我也怀疑他们这种不见棺材不掉泪了。
嗯，
他现在对美国，以前你记不记得？他说民进党说不能够以美，要谁以美谁就是什么呀？就是对不起台湾、
嗯，
不能以美啊，对不对？他现在更不能以美啊，他现在完全要听美国的啦，
哦、
对不对？他这个郑丽君他都不要，对不对？他要萧美琴，叫美国人来监军坐他旁边、嗯，对不对？然后放了这些人，吴钊燮什么什么什么，这些都是美国人选的，对不对？他就是说，你就好像以前这个春秋战国时代，把自己孩子出去当人质嘛，
嗯，
对不对？要换取大国的信任，他现在就是这样子啊，重要职位就让你们掌控了、啊，我也不管了、啊。
嗯，
我也不懂打仗就照顾立雄听你们美方命令，然后就盖个章就调度军队就好了，对啊，那还能怎样？
是真完蛋的
啊，那还能怎样呢？对他还有什么更高期盼吗？
但是台独不是很好笑吗？因为大家想一个问题哦，
嗯，
如果说现在这个团队这样的成型，然后布林肯飞去中国来谈论台湾问题。那意思就一副好，美国是我们老大哥，但是反过头来好像美国不是老大哥耶，是提线木偶，对台湾是提线木偶、啊。然后这些官员大家都说，哎，你是不是美国派人的？没有一个人敢勇敢的站出来说，不，我是主权独立的国家，
嗯、
我们中华民国，或者说我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我是台湾的官员，我是台湾的政府的代表，我怎么会是有外国的介入嘞？他没有，不是这个才是台独的应该有的英勇的态度吗？
台独这些人他、啊、他也没有真正对台湾这么热爱了，他只是比较痛恨国民党啊。
Oh.
哎，对了，他就是要，就是为了没有一个真的很宏大的愿景啊。
嗯，
我觉得就个人私怨比较深啊，对，然后个人的喜怒比较放在前面
了、
啊。嗯，台独已经改得很清楚了，对不对？我觉得台独最早有这个边陲论。
嗯。
后来边陲说做中国一弱，这个是张俊宏他们提的。
对，
台独有些边陲的问题，中国一弱的时候、啊、台湾就会地位就会受到影响，被列强第一个发分。
嗯、
对，那可是问题现在中国才强起来、啊，那你还搞什么边陲论呢、啊？
嗯，
而且台湾在中国历史上，从中国大陆开始对台统战开始，台湾人在大陆都吃香喝辣，因为边陲，所以就很怎么样，就很受重视啊，对不对？那这个理论不存在。第二个就是说，台湾人自己当家做主嘛，对不对？然后不反对外来政权嘛。那么你当家做主，如果说是一个最高理想的话，那现在老早实现了。
嗯，
那李登辉又开始实现了。那请问一下，台湾人当家做主跟非台湾扶老系的人当家做主，那对台湾人命运有什么改变？
嗯哼哼哼哼，
没改变啊。倒是李登辉黑金政权，他搞黑金啊，对，直接打着这个哈，这个台湾人当家做主，从这个哈，只从这个陈水扁开始，请问他除了个人捞了一大堆好处，
嗯，
对不对？然后对台湾的政治的前途，对台湾的经济发展有贡献吗？没有啊，都在吃老本啊，吃到现在还在吃台积电，台积电哪来的、啊，对不对？所以我就觉得台独没有一个理想目标，最后就变成就是说都剩什么，就是哈，靠一张嘴巴在这边哈，硬凹的、
嗯。
然后你说他能力有没有？没有能力。经验有没有？没有经验。靠什么？意识形态坐在那个位置，
嗯，
对不对？坐在那个位置呢，他就知道他能够做那个位置，靠他的意识形态。
对，
所以没有应征做事啊。你说吴钊燮断了那么多交，他有办法稳住吗？换了别人搞不好稳得住，可是他就把他当事人理所当然，因为他只要主张正意识形态，他就永远坐那个位置。
对，
很多民进党官都有这样啊。那什么意思？就是一个虚幻的台独嘛。
嗯哼
哼，就台湾已经独立了啦，说实话啦，
对他们来讲
已经独立，问题事实上已经独立了。那你拿到独立的机会，你有干好事吗？也没干好事。
嗯，
对不对？你一看到哇，政府这么多钱啊，在那边捞，
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然后就这些轮流在那边哈，都不够格的在那边拉拉拉拉拉，成什么那个叫什么小云的那个恩客。
小云在吗？
小
云有空吗？
那都是跟着赖清德混呐、啊，
嗯，
还差点做行政院这个发言人呢、啊，
嗯哼哼
哼，对不对？都是这些人，因为说实话，认真做事人没办法认同这些台独这些人，
对，
里面都是靠关系，然后都无法无天，当权以后什么都可以，对不对？只要自己人什么都可以，打击敌人里面不论是非，
嗯哼，
对不对？都是这样子的，这样子的品质啦。
高喊抗中保台就无敌了，
那你要赵天麟呢，对不对？对不对？就是这一号人物，在台湾你要找到像他们这一号人物的人，愿意跟他们同流合污的人也是有限啊。
嗯哼哼，
对，很多人还是不耻啊，
嗯，
要他们保持距离啊。对，那你说他们对台湾未来有什么愿景，对不对？有什么愿景存在？你说赖清德，你国家重整，你要怎么重整吗？
控制言论啊，管控言论
啊，你洗
涤
心
灵，
你洗涤心灵，你自己心灵先洗一洗吧。那个、啊、
他最近在洗劳力士跟赖皮寮。
啊，对啊，赖皮寮呢？
用马赛克挡起来了。
对啊，所以怎么办呢？
是匪夷所思。
所以就是一片混乱嘛，
挡起来就好了。
一片混乱嘛，对不对？你对台湾，我看现在走在台北市上的人，每个都眉头深锁，
嗯，
都为了未来，现在的未来都很忧心了、啊。对、啊，有钱的人那是老早钱都移掉了啦。那就是说小孩子男生的也该送出去念书都送了，剩下来就是大家都也没有什么选择的，都留在这个岛上嘛，
嗯、
就这样子、啊
嗯、是
跟着他们一起起哄，或者做他们的受害者。
那最近有个事情，不知道就是大使觉得这个赖清德政府会不会觉得很有一点兴奋？因为美国现在把他们最新的地对空这个应该说陆基飞弹发射系统啊，就叫做提风系统呢，要部署在菲律宾的吕宋岛的北边，叫做卡加延伸基地哦。那它实质上能够覆盖的范围其实是非常大哈。如果呢，它用这个所谓的这个战斧导弹啊，2500公里的话，这是这 BBC 刊登的哦，它可以覆盖的范围、打击的范围，竟然可以到北京呐、啊。哦，那这个事情感觉，我怎么就有一种这个古巴飞弹危机重演的感觉？可是如果对这个民进党政府来讲，应该觉得很开心，这个可以覆盖的范围这么的大，提风飞弹系统。
就是台风啦，就是英文就是台风。
嗯，所以这个翻译有问题。
其实我认为这个没有改变什么，只改变一点。
嗯，
就对战略跟这个好所谓的战术没有什么改变。
对，
只有一个改变什么，你知道？就是正式把菲律宾拖下水。
哦，那菲律宾接受？
对，菲律宾现在接受啊，他就是被拖下水啊。
那不就重演萨德了吗？
你就是跟美国一样了嘛。对，因为就美国人来讲的话，他不需要部署到菲律宾啊。对，他关岛也有很多飞弹可以打到啊。
对，
然后他放在冲绳也有很多啊，他放在韩国也可以啊，他现在放哪都可以啊，放日本也好，更近啊。日本他已经给他的那个叫什么战斧飞弹了，
对，
1200公里到1500公里啊，那也北方全部覆盖啊，
嗯哼哼，
然后整个内蒙古也全部覆盖啊，对不对？东北整个全部覆盖啊，所以我认为没有差别啦，就战术战略没有差别，而且美国的投射系统。它并不是那么需要陆基的，
它还有海基的。
美国的海基跟它的空基，
嗯、哼哼哼，
它的那个 B-52 可以飞10000多公里啊，对不对？它航程非常远的，它就放在这个关岛，对不对？所以我认为它这个举措基本上是把菲律宾拉下水了，
等于就是正式承认你菲律宾加盟。
你就是说你将来也有一份啦，对不对？我们跟中国打仗的话，你有一份啦。对不对？你可能你也要从你的飞弹，你要基地射飞弹、
嗯。
那中国大陆第一个反击也是打你，对不对？所以我是觉得这种没有太大意涵了、啊，军事上没有太大意义。哎，它
是政治宣示很强，
政治宣示很强。
那这是一个很强烈的动作，因为 BBC 故意把这个范围给画出来，就意思就给北京很清楚了。
其实美国在周边的飞弹多得很啊。
对，
不需要等到菲律宾呢、啊。
但是我意思是说，他故意把他，尤其特别把北京给标出来，这种政治的那种宣示的力度是很强烈的。
对，那就加速中国大陆的中远程飞弹的这个部署嘛，一定的嘛。
嗯，
对不对？那中国大陆在南海这个三个基地，那将来就是飞弹基地啊。
嗯，
对不对？永暑、主壁跟美济三个岛，那三个铁三角啊。对啊，上面。很多鹰击飞弹啊，甚至还有这个红旗啊，它都有啊。
嗯哼，
对啊，那这个都很大的岛啊，6平方公里，土地大，美济岛。
嗯，
对。 那所以我是觉得这种部署的意涵不大，除非真打起来了。对啊，真打起来的话，那他也是被攻击目标，就是这样。对菲律宾来讲，
这个对中国会不会在就是说整体的这个战略上面感受到一些美国就是所谓联合盟友的压力？
美国一直在建构一个新的 盟邦体系嘛，
嗯，
而且在提升嘛，
它推进很快，我发现
推进很快，推进
这两年拜登的速度，尤其拜登这种做法是比川普来的更快，嗯，然后他所喊出来的方式确实有照他的说法在做，所以其实美国人表面上，这个吵吵闹闹啊，讲一大堆有没有的华丽的话，可他其实他实暗地里他在做事情，还是一步一步在完成他所当初他所画的。比如说我记得拜登上来我印象很深刻，他就是要联合盟友对中国来进行遏制嘛。
其实拜登对中国来讲的话，他都讲得很明的，他也不是阴谋，他都是阳谋啊，他就是要这样做啊，对不对？那他认为今天日本也讲了，对日本安全最严重的、最第一有系统性的威胁就是中国了。日本也讲，美国老总就讲了。那美国讲了，美国人讲话，我跟你讲，这就跟中国人很不一样的。
对，
美国人一定找 solution 的。
嗯哼，
他目标设定以后，他就找 solution， 然后呢 ，target 定好，就不断的会去，就会去执行啊。
想尽办法，
哎，他没有说啊，雷声大雨点小。你问一下美国人听得懂吗？这种成语只有中国人听得懂。
美国是雷声大雨声也大，
对，他雷声大雨声大，雷声小雨声小，就这样子。
他们很喜欢做宣传，但是宣传同时也真的就下去了。
他真的干的啊，哪有假的干的？美国这个国家是打出来的，
没有虚实的问题。
对对对，他觉得你是威胁的时候，他就做好各种防备措施啊。
所以这个提风
准备跟你打，啊，
这个提风系统只是其中一环而已。
这其中一环呢，啊，菲律宾的部分，他怎么样提升菲律宾，把菲律宾怎么样逼上梁山呢，啊？也把你怎么样正式拖下水啊？这他们都有他一处一定的犯法。
嗯哼哼哼，
菲律宾这种国家，只要你政策上没有问题，你不要碰到一个反美的杜特地的话，他都很难很容易达成的，啊。
嗯哼
哼，对啊，你不要忘记他曾经是美国的殖民地啊。对，所以我觉得他这样一步一步正在落实了。可是这个一个最大的考验就是拜登他今年11月4号是不是能够连任，如果没有连任的话，这些东西都会慢下来，因为川普是要跟他的盟邦算钱的，
菲律宾没钱，
哎，没钱不行，没钱不行，美国不会单独出钱，对，所以我是觉得川普进来会有很，如果川普的话，这个拜登这些很快都会
要花很多钱养护，
对对对，所以这个情势我觉得会变很快，就是主要是美国的基本政策什么？现在美国的拜登的这个基本政策就是全面围堵，然后军事围堵，然后建构这个哈，这个围堵中国的新的岛链。
对
啊，岛链的话，跟过去前一次二次这个冷战不一样，就是说它让这些岛链国家扮演的角色更大。美国只是一个最后只是一个在后面支撑的角色，基本上第一线你们自己先打。对，
岛链政策，其实跟这个拜登的冷战思维我觉得有很大的关系，
他基本上是搞新冷战，这个是我觉得是这个不庸置疑的，就是这样搞的，
这个是装在他脑袋瓜里面的，这个我们就是说这叫做攻势。哦，就觉得我这个方拳就是一定要执行到底。
对，
哦，好，都没有非常重要，但我有一个公司也要得执行一下，就是我们的广告，我们进广告一下。
想健康怎么这么难？想要健康一点都不难哦，现在就打开 YouTube 搜寻爱健康，看到红色的爱健康就是我们的频道哦，马上按下订阅并且打开小铃铛，就能医疗保健资讯一把抓，想要健康生活真的一点都不难，还等什么呢？爱健康的你现在就打开 YouTube 订阅爱健康，
用历史分析国内外，只要是个外统统聊起来。我是主持人李奕修，历史哥，请收听历史以奇秀。
你说要部署，
欢迎回来，这里是历史一奇秀的现场，我是主持人历史哥李修。我们今天继续追寻历史的真相，我们今天现场大来宾呢是我们介文吉大使，大使好，
历史哥好，各位朋友大家好。
好，那我们把刚才的话题给聊完了，就是说 我自己看啊，就中美冲突越演越烈啊，就越演那个表演的成分。不过就刚才大使这样一系列分析下来，其实虚实之间呢，美国不要看他只放话，他也是一步一步在建构他整个的策略。尽管美选之后，如果川普这个所代表的共和党重新上台，可能会有调整。但整体来讲，就目前来说好了，其实支撑这一整个后面的，它是一道很明确的冷战的围堵思维。因为我看到这一则的时候，我马上想到古巴飞弹危机，然后呢 ，BBC 也是特别去强调说，中国也召见了这个古巴的领导人哦。那我觉得，就中国最近这个在提防系统部署菲律宾之后呢，也立即做出回应。国防部声明呢，这个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何贤东呢，在4月15号的时候会见来访的古巴中共这个古共啊，古共的中央官员啊，还有古巴的革命武装力量政治部主任啊，那建守那个携手共建中古命运共同体。不过我觉得这个会见作为提防系统的回应，我感觉是 BBC 自己想的，因为这个会见本来就是例行就会出现吧，中古之间本来关系就很密切。
对，这是西方式的思考，
所以这个就又是 BBC 式的这个自己串联，你自己做事情，然后找了一个人家的一个就是
不，他是这样防你的，他认为我这样对你，你一定会这样对我。
哦，就是他的逻辑，
对他的逻辑，对他，那中国的逻辑不一样，对中国逻辑不一样，西方人是很直线的，他就认为你国大必定欺压其他小国，大国必定
国强则凌弱。
对对对，
这是他们的一个 SOP。
对，一定的。
而且国强不凌弱，不是国强。
对，他也没有什么和平共存的。他认为这个力量都是在找一个平衡点，失去平衡点以后就没有办法共存。那重新的国际秩序就是靠力量重新打出来的。
对，
那我是觉得美国跟中国的斗争，基本上他是要分出一个胜负的，他不会让你这样子慢慢的温水煮青蛙把它给煮熟了。
你说美国
对他很知道中国大陆是要用温水煮青蛙的方式，就是说好了，我这边跟你虚以委蛇啊，那我增强国力把国家弄起来，对不对？那中国大陆那美国说没注意，哇，你三个航母出来了，你这个哇火箭一下东风系列这么厉害了，对，你国民所得现在你这个 GDP 已经到18兆了，对不对？那美国他就认为这个东西他必须要遏制啊，他必须要遏制啊，那经济上把你的这个釜底抽薪啊，让你的经济发展受到严重损失，然后军力上的话他就怎么样对你施压，对啊，不断的施压。当时有人说苏联被拖垮是因为他的跟美国进行军备竞赛以后经济破产。
对，
可现在看起来中国大陆的经济第一个没有那么穷兵黩武，然后呢中国大陆并没有军事称霸的野心，可是问题美国不信，美国就认为你富强起来你就是要挑战我的秩序，所以呢就是要把你压住，就要把你压下，然后最好让你瓦解，那就是中国大陆现在美国现在对中国大陆的一切作为目的就是什么，就是击败你，是把你击垮呢，还是呢把你整个彻底粉碎啊？那是看情况，可是他就是要跟你论一个输赢
哦，所以打不赢你我就想办法压制你，那最好你瓦解，
对啊，
所以七块论啊，
对啊对啊，
中国共产中国毁灭论啊，
对啊，
顶峰已过论啊，这个最近发明超多这种论调，其实这个论调之前都有，但是最近都被提上到一个比较高的高度，
对，
然后或者很多是老调，但是他重新又做了一些新的诠释，做了一些就是新旧的一些理论的整合诠释，
他是斗争性很强，他
嗯，
西方人斗争性远高过中国人啊，中国人是怎么讲呢？基本上还是希望和谐相处的哈，
东方人
呢纯意求啊，东方人啊，
对
啊，纯意求
harmony，
哎，对对，一个和谐的，基本上追求这个，
嗯，
西方人没有这些东西，谁跟你和谐啊？就是成王败寇啊。对，我现在如果说我现在败了以后，我过去我连过去的历史都被拿出来挖出来清算，
我想他们的和谐是什么了，美国自视、Pax Americana，
对啊，就是你独强以后大家都臣服于你的秩序，就
这个就是和谐，
他要的和平是这种和谐这种和谐跟这种和平
好，这确实哦，欸，这个很有意思，我们这个结论我希望发人深省啊，因为我们时间有限哦，没办法一直跟大家深掏，但是呢我们在最这一段进广告之前还是要帮小编再讲一下哈，我们现在30万订阅目集中啊，我们现在差1万了哈，麻烦大家
加油
很快
帮帮忙，
我看今天哦搞不好这几天就要29万1了，搞不好就破万了倒数，所以就麻烦大家加油啊，好 OK 好，那不管这个西方最终有没有办法真正的扳倒中国呢，的广告呢，这个不能不来，否则的话呢会扳倒我们的广播吧进广告
你知道吗，不花一毛钱听广告就能支持中广新闻，
当然也别忘了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开启小铃铛，同时也要按赞分享，
让中广新闻带给你不一样的新闻，
用历史分析国内外，只要是个外统统聊起来，我是主持人李奕修，历史哥，请收听历史以奇秀，
欢迎回来，这里是历史以奇秀的现场啊，我是主持人历史哥李奕修，我们今天现场大来宾呢是我们介文集大使，大使好
啊，历史哥好，各位朋友大家好。
好，最后一题呢，这个我一直很想请教大使哦，然后今天一定要好好我们来聊一下，最近大家知道叶伦之前去了中国回来嘛，那提到一个很关键的一个讲法，其实这个东西已经在美国的学界或者是政界甚至商界都已经讲很久，就是中国的产能过剩论哦。那我知道叶伦到了中国呢，就 点名了三个中国的这个产能过剩，基本上就是中国的新三样嘛，能源车、光伏产业跟储能产业啊，能源车就是我们讲的新 电动车，台湾叫电动车，光伏就是我们讲的太阳能啊，那事实上我觉得未来还会扩及到绿能产业，因为现在中国的风电发展的非常势头非常的凶嘛，那最后一个就储能，储能其实就是我们讲的电池啦，那这个对岸叫做新三样，那这新三样刚刚公布的第一季度的数据啊，我们也看到中国的目前的经济成长率又破5了，而这里面呢其实内部包括房地产的 GDP 都是大幅的下修，房地产现在目前非常的不振，然后呢这个存这个房屋的存量也是猛增啊，我看增加了20几%有啊，因为卖的不好啊，可是整个为什么国家的整体 GDP 在往上走，其实跟台湾现在有点类似，就是出口导向了，台湾现在就是靠台积电跟科技业然后把台湾这个抬起来嘛，可是一般老百姓确实有点压力是很大的，那现在对岸也有点体感上，尤其在对岸生活一般老百姓可能体感压力是比较大，就是生活好像蛮压抑的，就是整体的，可是但就整个国家的战略来说，确实是整个出口还有包括这种新产业的布局，我觉得是往好的方面 在发展，尤其这三样产业很明确的就是在未来，尤其在碳排碳税这些一定要实行的情况之下，这都是西方自己画的死线，没有可以延缓的空间，我们讲这个 COP29 啊，COP 开几次这世界这个这种这种全球的这种这个大会里面呢，都是在讲这个碳排的问题啊，全球环保这种大会的话，那我们来请教一下大使，就是说产能过剩这个说法中国是完全否认的，他说你讲的是三样，全世界上这个成长率吓死人，哪有产能过剩，那我也看到中国一些学者在提啊，说产能过剩，那以前产能过剩，那我们以前衣服家具甚至白色家电你都不含产能过剩，你爽爽用，你现在突然之间变我产能过剩，那只是威胁到你在未来产业布局，还有就是你再继续在全球领先的这样的一个挑战，所以大使我们就产能过剩这个问题啊，到底有没有产能过剩，现在很有意思啊，变意识形态问题了，
其实不是产能过剩，是竞争力太强，把这个西方这些国家的产品都已经打败了，
是
对，那本来产品就是说你市场需要多少你生产多少，
是
对不对，那现在就变成市场需要中国的比如说新三样越来越多，那也就是说这些市场本来是西方的市场，那他现在做不过，他就萎缩了嘛，
对，
所以是中国的产品竞争力太强了，不是说产能过剩，最近有人提供一个数据很简单，比如说做汽车来讲的话，对，中国的汽车25%外销，75%都内销。
对，
你知道德国汽车多少外销？
是不是刚好倒过来？
70%外销，
刚好将近倒过来。
30%外销， 那请问你把外销都做做产能过剩的话，谁的产能比较过剩？
德国。那所以德国这一朵有跳出来说没有产能过剩，
没有产能过剩、啊、
所以不说没有产能过剩，最喊最大声的西方的盟国里面就是德国。
对啊对啊，这个不是产能过剩的问题。习近平也讲得很好，他说其实中国是这个好尽量再怎么样，在他说这个是靠中国的创新跟这些好这些产业界努力好
对
推出的有竞争力的新产品，而中国把这一些对于能够抑制全球暖化的相关的产业好做到怎么样性价比好，就性能高价格低，这是对全世界来抑制、哦、这个所谓的这个好所谓的温室效应、
嗯、
也就是这个温室气的排放最有效的一个贡献，对不对？我现在电动车我做的那么 这个好性价比这么好，我啊、哦、比如说啊有70000块人民币的一颗一部的电动车啊，
对，
比亚迪有这个车啊，对不对？那就是说那你省了一颗什么，省了一颗燃油引擎啊，每一个燃油引擎都是什么在燃烧什么，都在燃烧这个化石原料啊，
嗯，
增加温室气的排放啊，他这样做是对整个全球温室气有帮助的，那怎么会是说产能过剩呢、啊？对，而且本来就基本上就是说你如果说你的产品卖到国外市场就叫产能过剩的话，那你怎么解释德国 70% 的汽车都不是供应德国的本国内市场，都是供应国外市场，那这个算不算产能过剩呢、啊？对，所以基本上这些国家美国也没有办法对产能过剩哈这个四个字做一个明确的定义，
嗯、哼哼哼，
对不对？而且说实话在这个国际贸易法里没有产能过剩这个名词，这不是一个罪。你愿意做这么多，对不对？你最后你市场没有人要，你自己垮台，那你家的事。
所以这是个自由竞争的一个基本的，
对 啊，
你生产多或寡，那都是你的商业策略决定的。
只有一个
，OK，
就是说你不能够去补贴，还有用这种倾销的方式，
嗯、
那很妙的、啊，中国的电动车。在国外比在国内卖的还贵，
贵很多。
对，通常倾销是你在国内卖很贵，到国外卖很低。
嗯，
用国内赚的钱去补贴那个国外赔的钱嘛，
是
那
去扩展市场。
中国的电动车正好相反，国外卖的很贵，国内卖的很便宜，
国内已经捡到赔钱再卖了。
对啊，这不是请当品就是这个定义。
嗯，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说补贴，补贴你可以补贴什么？你可以补贴税，你可以补贴，你不要直接补贴那个厂商。
嗯哼哼，
我跟你讲什么叫补贴。
对，
美国补贴这个哈，这个哈 Intel 啊100亿美元补贴这个啊三星啊，直接给那个工厂现金的，这就叫补贴。
嗯哼哼哼哼，
对不对？这才叫补贴。所以美国找不出词了嘛，只好讲一个产能过剩。产能过剩，那我愿意，我今天愿意多生产啊，可是我也不会垮，
而且我还卖出去了，
我还卖出去，你也要买，
嗯，
对，我公司也没垮，对不对？那如果说我今天我公司垮的话，那没有产能过剩的问题啊，对，就是我的产品有竞争力，
嗯，
尤其这些产品让西方国家感觉热痛。过去你做电冰箱，美国不在乎了，他不生产的，
嗯，
他就捡便宜的，全大家都来买，我也不生产。你做成衣，对不对？没有产能过剩，你们都去生产，对，卖到最后这个哈，卖到这个什么价，就是说跳楼价，美国人正好
开心，
开心，对不对？
沃尔玛里面就是 Made in China 的衣服
，Made in China 这些都不叫，这些他都不叫，你伤害到他的产业利益的时候，比如说美国现在哈做光伏的，他没办法生产，
嗯，
因为他又贵，性能不见得好，
对，
中国可以生出来，是啊。性能也比你好，价钱也比你有竞争力的产品，那美国就说你这产能过剩，那产能过剩的话，那你怎么办？那你产能过剩在国际市场、国际贸易法没有这个罪名啊，
这不是很符合新自由主义吗？
对啊，
自由竞争啊，
自由竞争啊，你去生产啊，对不对？你到时候市场吸收不了的话，那你就自己吞下去，你公司倒闭嘛。
大使，你知道我突然想到这个议题哦，就是大家知道电动车在中国只有三家厂牌真的赚钱，一个是特斯拉，那美国的，另外一个是这个比亚迪，还有一个是吉利汽车，刚刚转亏为盈而已，其他通是赔钱在卖，更别说最近有一个钱很多的叫小米。看现在最近说七下这个对岸一大堆测评啊，
对啊，
对啊，那我看还有台湾人跑去对岸测评的，
对啊，
我看台湾一些 YouTube 也跑去对岸测评，
对，
就他们叫测评啊，就是我们就验先台湾一些这个叫做什么，就是开箱啦，台湾应该就开箱啦，对岸叫测评啊，哦，反正就是很有意思哎，就是这在国内已经卷爆了，那出海，所以出海极有竞争力，但是出海还是卖的比国内贵。但我最近看了一个观念哦，我觉得很有意思哦，就是这几样产业对中国来讲，尤其是最成熟是光伏嘛，太阳能产业，然后另外次而是这个电池，好，就是储能产业，然后最后才是电动车，其实也相对的成熟，但是它是这整个产业是完全新的产业在走。那这里面有关键是成本控管四个字。就是中国为什么做一些东西做那么便宜，然后他们西方指责是你用补贴的，可是事实上像光伏产业，因为这个是已经老产业了，其实补贴已经大幅度都退场了，因为他已经可以养活自己了，
对，
然后事实上是这些生产所谓太阳能板光伏这种太阳能板企业光伏产业，他们已经可以做到很强的成本控管跟能效的提升，它是双向前进的嘛，所以才可以让它在整个世界去做这种，那不是不是一个很商业的吗？而且这种像这种成本控管的逻辑，这个是很美式的 manufacturer 他们的这种概念，就是我做一个东西出来产线出来之后，当可以量产之后，哦，在前期可以赚所谓的产品代差，到了中期之后就是开始卷，卷是什么？就比谁可以控管成本。所以最近特斯拉又在裁员啊，裁完员马上招新的人，为什么？那把没有效员工砍掉啊，10%砍掉，我换新的，我就在做成本控管。
其实美国的大企业，他过一段时间他都要砍掉10%的人啊，
这是常态，
就是常态啊，
没人给养老的啦。
对，他就把那些不适任的把他淘汰嘛。他借着一个机会，他就要做，这叫 turnover， 他大概要 10%。大企业常常这样，
对，
他不能搞成铁饭碗，对，他要淘汰效能比较低，
很资本主义，
对，他们都是这样啊，对。不过你要看，就是说美国这些厂商跟中国大陆厂商，你光看特斯拉跟比亚迪，哪一个比较积极进取啊？当然是比亚迪啊，多少车型一直在推，
他想活下去，
行销那么积极，
对，
那特斯拉躺着干。到现在也不就3-4座工厂，然后享受暴利。
对，
对，你现在你要降价，降价，降价，因为你根本你还有利益啊！你一开始是40%-50%的暴利，
因为他7-8年前太领先了，
太领先了。人家说是独占的市场，
对，寡占市场。
对啊，那你现在你有新的车型吗？没有
，Cybertruck， 但做得不好，
你就那几种车型，对不对？消费者来，你爱你就我那几千放你开。那你要看别的啊，哇，比亚迪又是汉的，又是唐，又是秦，又是宋，又是海豚，又是海狮，又是海豹，对不对？各种各样给你挑，对不对？所以就变成就是说，你这个公司那个谁兴谁衰，那看你自己努力的程度在哪里嘛。那你像华为的手机，对不对？人家卫星通话，你 Apple 有想到吗？都没有啊。然后现在还有 AI 的智能的，
对，
新的那个 P70。有 AI 的在 AI 的那个功能在里面了，
对，
所以这个就变成就是说竞争不过美国的最大的国家，这个产业文进步哈，就是不是靠他的产品跟人家竞争，靠美国政府在那边啊耍流氓，帮他耍流氓，
所以他不是有时候不是直接补贴，但他可以通过他的霸权来护航他的商业利益。
美国现在政府就是在卖这种兄弟茶，你有听过兄弟茶？
我知道，
还有兄弟槟榔。哎，别加槟榔啊！这啊，你要不要买？不买的、啊，兄弟。
哎，别得了。
哎，对对，兄弟就翻脸了。美国现在是这样嘛？
小心一点的，去加拿大都被抓回来。
对，美国是靠他的政府耍流氓啦。
所以他的补贴跟中国的补贴不一样，中国是做产业实质上的优化，然后他是我直接在全球拿拳头先打一打，
对，
然后我的产业就出来了。
所以他产业就躺着干呐、啊，结果东西越来越差。
哦，所以其实产业的劣化跟美国这个结构性的关系是有一个根本的因素，
这个是很好的结论。这个是今天我们讲这个事情，就是美国产业劣化，首最大的罪魁祸首就是美国政府
的霸权。